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的 MVP 黄建生。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做说明的呢，是 Microsoft 的 Azure 虚拟机器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叫做负载平衡器。那么如果各位在使用 Azure VM 的过程当中呢，你没有一个免费的测试授权的话，那没有关系，在这个网址上面呢，有提供一个6300块的信用额度，来给各位做一个测试使用。那么这个章节的部分呢，会有比较大的 demo 跟区块哈。那主要是要说明什么是负载平衡，负载平衡的类型有哪一些方法，以及如何建立负载平衡器。啊，再来这个就比较少见哈，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内部负载平衡器。那最后会跟大家讨论到你该如何去管理你的负载平衡。OK，那么什么是负载平衡呢？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来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说明哦。当你的流量变大的时候，你需要有非常多不同的主机来帮你分担这个流量，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负载平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分流的概念。所以 loading balance 在低端上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可以来达成哦。不管今天是用 L3 啦、L4 啦的 loading balance 设备。或者直接使用 Microsoft OS 里面就有内建一个 NLV 哦，Networking Loading Balance 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一个功能服务。那或者是你要用所谓的 Application Layer 的一个负载平衡器，OK，这个都可以达成。但是 Azure VM 呢，OK，那么 Azure VM 比较特殊一点哈，那跟我们在低端上面所看到的负载平衡器的概念有点雷同，但是低端上面的负载平衡器。不是以 IP 为基础，就是以 PO 为基础，或以 Application 为基础，而 Azure VM 呢，则是透过终端点的概念来达成负载，也就是各位所看到的现在中间这一张图。OK，那么负载平衡器分为哪几个方法？那么在 VM 的负载平衡跟 Traffic Manager 是不一样的。VM 的负载平衡呢，它所采用的是 RollRobi，基于 DNS 的服务指向，也就是云端服务的概念。而 Traffic Manager 呢，它是一个失效移转的概念，那里面呢，它有所谓的失效导向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当然里面所运作也是一个 RollRobi。好，那么在负载平衡的架构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向右手边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呢很明确点出来，我们在 Loading Balance 上面则是透过上面的这一个443的协定连线到每个 Web 主机。而 Web 主机向后去存取资料库的时候，则是透过内部的负载平衡器来分流出这个资料库的连线需求。所以 Microsoft 的 Azure 提供哪一些负载平衡呢？那最主要提供两个，一个是 Azure 的负载平衡，它是运作在第四层 OSI Model 的传输层上面运作，主要是透过连线的端点来做设置。而另外一个呢，则是 Azure 的内部负载平衡器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我们把它简称叫 ILB。那么 Azure 的内部负载平衡器在云端服务或者具有区域范围的虚拟网络里面的虚拟机器之间，去提供许多的负载平衡。那当然有许多的主态哦，都可以使用 ILB，譬如说。网际网路流向、多层次架构的应用程式，其中后端层呢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网际网路对流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负载平衡器来做到流量的负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不需要其他负载平衡的软体或硬体，直接可以平衡 Azure 里面所负载的企业营运的应用程式。那当然也包含了电脑集合的流量达到负载平衡的内部主机。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先天限制哦，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现有的负载平衡设定用在网际网络上流量的这种设定，直接来作为内部负载平衡器的一个转接哦，这是不可能达成的。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部负载平衡器呢，它是必须透过指令集的方式来做下达。那么，如果你已经选择建置的是负载平衡，而不是内部负载平衡，那么它是无法在这两种不同的类型之间互相转换的哦。OK，那接下来跟大家说明跟介绍是如何建立负载平衡的设定啊。那么在负载平衡设定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先跟各位做说明，就是它必须 based on 云端服务，也就是说，负载平衡必须是同一个云端服务。那么，因此在这样的架构底下，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新的云端服务来做设置。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一个影片里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何来建立负载平衡的云端设定。那么首先各位在左手边呢选择到云端服务之后呢，直接透过快速建立云端服务，给予一个独一无二的 DNS URL。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内部的同质性群组或者是区域网络。那当你建立好这个云端服务之后呢，我们可以进来检视一下你的执行个体啦，你的设定啦。有没有任何的东西已经安排进来？那因为我们是先建立好云端服务，才要来建立负载平衡跟 VM 的，所以想当然尔一定没有任何东西部署到这个环境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呢 Azure Portal 来设定这个负载平衡哈。那我们建立好那个云端服务之后呢，接下来要建立的就是一个Azure 上面的 VM。OK。那我们透过组件库来选择 VM 的时候，各位可以直接在 VM 上面呢，一样给予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那等等就要直接来选择这个云端服务哦。好，那我们输入完账号密码之后呢，在下一步这个地方呢，选择了云端服务，就要选择我们刚刚所建立好的这个 ITAP Web。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所有的参数呢，就自动帮我们设定好了因为云端服务就是一个名称的集合，居民名称那既然是一个居民名称呢，它选择好的规范，当然到了这个阶段就无法再做任何的异动咯。好，那最重要的来了，当我们设置好了整个云端服务的储存体啦、可用性群组之后，再来就是后面的这一个端点因为Loading Balance 的架构是 Based on 这些端点的。OK，那我们已经新增了两个，一个是 HTTP 跟 HTTPS。那完成之后，我们把这个 VM 给部署到我们的现实的环境里面来。OK，那么因为建立 VM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直接把我们的那个进程图往后拉哈。好，那么当我建立好 VM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端点。这个时候，各位你可以看到有 HTTP 跟 HTTPS。那么建立端点的负载平衡，只需要在编辑端点的地方打勾勾和即可。那当然要给它这个负载平衡挤一个名称那譬如说，我们这里所使用叫 ITAP Web HTTP。OK，那完成之后呢，这个端点后面的负载平衡挤名称就会显示出来。好，那一样的，我们再来建立一个 HTTPS 的负载平衡集。OK，我们也把它命名叫做 ITAP Web HTTPS。那一样，如果刚刚各位没有看清楚呢，你进入到这个步骤要勾那个建立负载平衡集哦。好，那刚刚我们所建立的 HTTP 的负载平衡集建立好了，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呢，直接显示出来就是负载平衡集的名称。那么相对的，HTTPS 建制好了之后也是一样的架构。OK，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如果要设定的是负载平衡集，你在界面上面可以轻松就操作成功。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建立的是内部的负载平衡设定，OK，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了。那首先我们先把环境需求呢，来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说明建立内部的负载平衡，在界面上面只要打打勾，把机器加进来，你就完成了。但是呢，如果要建设是内部的负载平衡集，那么我们必须要考量到的是有 Cloud Service、Networking、Subnet、ILV 的 Entry Point 以及 ILV 的设定集，以及里面的两台主机。OK，所以它也是以 PO 为基础，但是前端呢？你要做的动作，第一个当然就是云端服务、网路啊、Subnet 啊、ILV 的 Entry Point 等等。 那当然，建制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程序跟进程哦。首先，我们要先建立云端服务，在这里我们把这云端服务叫做 iTop Web。那接下来就建立一个虚拟的网络，我们这里用的是 Web ILVNet。那再来是子网络的部分，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Web ILV。那再来把 VM 加入到子网络，所以这个子网络的存取控制点呢，则是 INT Web ILV。那接下来就要再建置一个内部的负载平衡器，那这个负载平衡器的名字，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INT Web。OK，那最后再把主机加进来，我们这个服务就完成了。好，那一样哦，我们来 demo 一下如何建立云端服务跟虚拟网络哈。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呢，右上角这个云端服务的部分，以及下面的Web ILVNet 还有最后就是存取点的部分。好，那我们再一次来示范一下哦。首先我们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内部负载平衡器，一样，那你必须先从那个云端的网络服务名称这边开始建置起。所以首先我们先新增一个云端服务，然后选择是自定的部分，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呢iTop Web。OK，那下面的同质性群组呢，按照你的地区别或是你所喜欢的位置呢，来做一个设定哦。好，那各位要记得啊，订阅用户是不可通用的哦。所以，如果你选择了其中一个订阅集，你只能选择在那个订阅集上面去建置这个内部负载平衡。好，当我们完成了云端服务之后，接下来我们到网络的区块。OK，刚刚我们选的是东南亚，所以我们为呢这个东南亚这个所在的云端服务呢，来再自建一个专门给这一个内部网络负载平衡所使用的。那我们就把它称为叫 Web ILVNet，OK，一样是使用 MSDN 订阅的。那你的地区放在东南亚，云端放在东南亚，你的网络就必须放在东南亚。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连线服务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来做哈。那接下来就是子网络啊。那按照本范例来看呢，我们的子网络的名称就叫做 Web ILV，OK，好。当你完成之后，你只要按下勾勾确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负载平衡的基础结构最基本的就已经产生完成了。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建立的这个 Web ILVNet 呢，已经建置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如何把 VM 呢加入到我们的虚拟子网络来哈？那我们刚有稍微跟各位提过一个说明，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 VM，你已经先建置好了，那当然你就不能够再 join 到内部的 ILV 里面。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先把服务建置好之后，下一步才是要把 VM 加入到我们虚拟子网络。所以可想而知，你选择的云端服务以及它的同质性群组，你可能就要选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做建立？那首先我们刚刚已经有先建立好一个 iTop Web 的一个云端服务，那接下来我们透过虚拟机器的组件库，直接来建立第一台的 VM。那么这个部分我们选择是 Windows Server，那发行版本以及虚拟机器名称以及你的使用者名称、账号密码就按照你的个人偏好来做一个输入。OK，输入完成之后，我们再下一步，也就是端点设定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哦。不应该选择建立新的云端服务，你应该选择是刚刚我们所建立好的这个云端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在同质性群组展开，你就会看到，有个虚拟网络叫 Web ILVNet，那直接就只属于虚拟的网络的子网络。OK，那接下来我们再按下一步，把这台 VM 给装起来。好，那因为这个时间上面看起来会比较长一点哈， 所以在 VM 建好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就要做下一个动作了，就是建立内部的负载平衡器，也就是呢，把端点呢再跟第二台的 VM 来做共享。那么建立 ILV 呢，你必须是透过指令集的方式来下，那它的指令集是 add-Azure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 啊，这样的一个指令集来下。那你必须给这一个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给它一个名称，那并且指定对的 subnet work 以及 service 的名称。那这个 service 指的是云端服务哦。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把最后的步骤完成呢？因为刚刚我们建立好了名称，建立好了云端服务，然后也把基础结构做好了。那么现在 Web 01也在开机中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网络的主态的部分，刚刚我们所建立的 Web ILV Network，你再把它点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子网路名称已经很明确了，就叫 Web ILV。所以在我们的指令集上面，你要做 Azure 的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你的第一个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 Name 就叫做 Inter Web ILV，而 Subnet 的名称呢，就要跟我们这里指令集所一样。那 service 名称呢，则是云端服务的名称。所以在这个议题里面呢，只需要有三个变数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云端服务。那刚刚我们已经有建立好了第一台的 VM 放到了这个云里面来了。OK，所以这一个云的名称叫 ITAWeb 啊，那你就要跟它一模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指令集呢给复制下来。然后呢，直接到 PowerShell 去贴。好，首先呢，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哦，目前我们预设的那个 Subscription 呢，是在上面的这一个订阅集里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部件我们的 VM 了哈。好。所以建立内部负载平衡器呢，就直接可以把它贴上，那按下 Enter，那就开始建立了。好，那这里因为碍于时间上面啊，那我们直接把预录好的部分呢给往后提。那当我们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内部负载平衡器已经完成了，但是要提醒各位。内部负载平衡器呢，在图形化界面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透过一个简单的指令啊，就是 get Azure VM 取出 service 名称啊，那 service 名称叫 ITAWeb，我们来看它现在有多少个成员，那里面就包含有它的姓名名称啊，不是姓名啊，机器的名称啊，要叫做 ITAWeb 零一，OK，那透过管线符号呢，再去取出更多的资讯。好，那我们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哦，只有开两个 port 哈，一个是 RDP，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 PowerShell。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加第二台的 VM 啊。那么首先在第一台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你是看不到所谓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 的。策略问题嘛，哈，OK，好，那当我们清点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往下一步走，也就是把 VM 呢加入到内部负载平衡器，那我们的内部负载平衡器叫 INTWeb，而每一台主机呢则是独立的主机名称，OK，那它的运作方式呢就是最后面我们所图红色框框所框起来的这种，所谓。第三层的后端，那么加入要把 VM 加进来，其实非常简单哦。那因为要完全的透过指令集来做，所以我们这里就提供一个简单的语法，透过 get Azure VM 加上 add Azure 的 entry point 以及 update Azure VM 来做到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程序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首先呢，我来建立呢第二台的 VM。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Web 01这台主机已经是正在运行当中的。那在端点的部分呢，当然它不会出现哈，所以我们直接往后来看。那首先我们要先新增一个 Azure Loading Balance，然后是for 这个 Web 以及 Web 01这台主机的。好，那最后不免俗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新增终端点哈。那终端点的指令则是透过 ADD 底线 Azure Entry Point 来做。那当然，里面你可以指定一下 TCP、UDP 哪一个都 OK 的。好，那后面这里所解释的就是我们的公开跟私密的协定的部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把我们所产生的所有的变更呢，再 update 过去，成为一个已经 final 的资料。好，那我们接下来往后看。那透过 PowerShell 把指令下去之后呢，我们大概就得到一个结论哈，就是内部负载平衡器应该就开始运作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OK，因为部署有点需要时间哈，那我们直接往后切。那当我把这个新加入的 VM 呢给加到终端点之后，来我们再来看一次哦，在端点里面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出现我们所设置出来的终点？OK，很明确哈，只要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呢，那个内部的彩绘一律是给剪除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个体。在云端服务里面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执行个体就是 Web 01这台主机。好，那我们再来看网络的部分。网络在我们所建置好的这个地方呢，哎，资源也出现了啊，iTab Web 01。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透过取得 Azure VM 的服务。啊，以及取得它的 entry point 来看，OK，一样啊，但是它多了一个 pod，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开放出来的80 pod。好，那下面呢，则是 PowerShell 的那个远端连入的方式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VIP 呢是挂载在10.0.0.5，也就是现在活在线上那台主机。OK，那我们来往后看一点哈。接下来就是要把第二台 VM 呢加入到我们的负载平衡器里面来哦。那其实这已经是这个章节里面最后一个步骤，因为我们等于是要把这个股份有限呢跟有限公司做个区隔了。那么在 VM 加入 ILV 的部分呢，指令集如下哈，是 get VM，然后 service 名称以及列出的名称。那透过第二个管线符号来加入 H point，那在完成之后呢，最后就是 update 我们 VM 的变更结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该如何来进行呢？好，那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先建置好一台 VM 了哈，所以接下来。再加入那个内部的无线网络的部分就比较快一点哦。好，不能免俗的哦，那我们直接把这个 VM 零一呢改成02。那复制完成之后，我们直接贴到 PowerShell 里面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直接宣告哈，就是以 iTap Web 02要加入到我们的所谓的内部终端点哦。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建制的工作已经开始在运作了。好，建制完成。那么建制完成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虚拟机器的反应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透过 get Azure Service，那 service 名称呢，就是 iTop Web 这个名称，然后再加上呢 get Azure Loading Balance 的指令呢，把它跟 Loading Balance 相关的指令给捞出来。好，那我们看到 IP address 是10.0.0.5，那部署的名称叫 iTopWeb 01。接下来我们取出终端点来看，哎，你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VIP 不见？啊，因为它其实是 RollRB 以外呢，它还有一点 failover 的概念在里面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台 VM 呢给加入进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01。好，我们看到这上面哦，有看到，你看 VIP。OK，那经过切换之后，我们就看到哦，IP 已经变成是由这台 iTop Web 01来负责连线。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内部负载平衡连线的状况啊。那因为有鉴于蛮多在建制内部负载平衡的时候呢，会不小心设错哈，所以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情境啊。那么这个情境非常简单，我们有两台主机啊，Web 01、Web 02，分别拿到的是101.10.0.0.4跟10.0.0.6，那0.0.5呢，变成是我们的 VIP 了，OK，所以就直接吃在我们的其中一台机器上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透过名称的直接解析啊，就10.0.0.4，我们所看到是 iTopWeb 01，那再来就来看10.0.0.6，啊，抱歉是0.5哈，那我们看到就是 iTopWeb 02。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就是不管你打的是4或者是5，都是个别的主机。所以我们要打的是一个完全公开超蓝的一个储存环境啊，包含名称的部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希望它做到的是任何一台主机死掉，它也能够自动接手。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在建立这个安装档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够太过于严谨哈，包含你要应用的程式啊，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把10.0.0.5这台主机给关机。好，那应该正在关闭中哈。好，那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 Web 的部分就有两台在运作。那我现在把其中一台主机给关闭，就01这一台。那刚刚我们开启的浏览器里面有01的页面啊，所以我们直接等等就到01的页面上面来做 refresh 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我就在使命的按那个重新整理的按钮。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OK，可能机器还没有完全关闭哦，所以它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一直在按 F5 哦。好，那我们往后一点点。哦，出现了 Web 02，那我们再重新下一次取得 VM 资料的参数。OK，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取出来的内部负载平衡器部署的名字叫 iTop 01，然后 subnet 的名称呢叫做 Web。好，那接下来就是来检查一下 iTop Web 02到底 IIS 有没有生效哈，就是看那个董事长那个栏位 啊，是不是有把它加入到我们指定的那个区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把Web01 这台主机给驱动。那我们来看看驱动成功之后呢，在负载平衡的模式底下，按 F5 会不会自己切换它所提供服务的来源对象？好，那现在因为我们的 Web01 已经起来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一样啊，就是在疯狂的按 F5。好，啊，往后一点哈。那我们来看哈，由此可证啊，因为它是属于 failover 的架构，然后再加上 rollover，所以除非把其中另外一台给关闭，要不然它应该就一直被锁在其中，已经生活10年的那一个筷子，的那一个主态设定上面去哈。好，OK，那再来我们就是把 iTopWeb2 这台主机给开机啊，那让它来做一个测试。所以我们刚刚经过这样的交叉测试，你应该就知道。在 loading balance 的这个功能里面，真的就是 failover 之后的 loading balance。所以管理负载平衡呢，其实是要以协定为基础哦。因此，在 Microsoft Azure VM 里面呢，只能够删除重建。那么，因为以协定为基础的观念，并非是以 VM 的规格，所以它在设置虚拟机器的规格的时候完全无关。你可以把 D 系列的跟 A 系列的搭在一起做都没有问题。那当然要加入其他。的虚拟机器的时候，你必须要针对那些虚拟机器设置终端点即可。那如果要退出机器呢，直接在那个那如果今天你的虚拟机器是希望要退出负载平衡的话，那你只需要把这个机器的终端点呢给删除掉，那么这台机器就退出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哈，就是负载平衡器啊，事实上呢它是。在你设定的过程当中，是会需要到开关机的动作哈，所以请各位可以直接参考这里的参考资料。那如果参考资料呢不能够解决你的疑惑，那么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写 email，OK，或者是你直接呢写 email 到 itop.com.tw，jason@itop.com.tw，OK。那么今天的负载平衡呢，在此跟各位告一个段落。有任何问题，欢迎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在 VA 上面，大家一起来公开讨论。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